风言风语，听见科技与人文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Justin。
大家好，我是自立。
又是一期世界各地系列啊，然后这一期节目呢，我们是国内的第二期。本期节目我们来到辽宁省，辽东半岛大连这个神奇的海滨城市啊。
对
啊，这期节目也比较特别，我们一共呢是有两位嘉宾啊同期出场啊。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两位嘉宾好不好？
好
啊，首先呢是 Kenshin。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nshin，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录播客，所以说可能会稍显紧张一些。希望在聊的过程中呢，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指正或者包涵。
好正式啊！
可以可以可以。
再说点其他的呢，我是简约的作者。如果你用过各种双链笔记的话，或许能听到这个名字。OK，
大佬大佬，
哎，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好
啊！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一红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一红，我喜欢游戏跑步，写一些开源项目。如果你了解一些跑步的开源项目，可以在 GitHub 上找到我。
啊，又一位 GitHub 大佬，欢迎欢迎。啊，说起今天这期节目，为什么是双嘉宾？其实是有一个很机缘巧合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开始认识了一红，而且一红还在我们播客的抽奖活动中中奖了，对不对？我还有给你发过，当时发过奖，后来发现哇，是一位隐藏的 GitHub 大佬。然后我们就有聊到说一红在哪个城市，然后在大连。我们之前有很多的听众也反馈说想要是世界各地这个节目来到大连，那一红当时就介绍说还有另外一位 Kenshin 也是在大连，那我们这一期双嘉宾的节目呢就凑成了。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各地这个系列，自从这个国内篇播出去了之后，大家纷纷希望听到更多国内的城市啊，就大家对我们美好的大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啊充满了无限的期待啊，所以我们废话不多说，好吧，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好吧？
好，
首先我们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想请问一下两位嘉宾啊，你们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来到大连这个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呢？首先有请 Kenshin 啊 ，Kenshin 来回答这个问题。
OK， 是这样的，大四毕业的时候呢，通过正常的招聘，然后我就来到了这个城市。我第一次招聘的时候呢，顺利的就被公司录用了，然后我就直接过来了。所以说，基本上没考虑太多，然后也没遭什么其他公司的轮番的折磨，所以说很幸运的就来到了大连。
哎，Kenshin， 你是老家是哪里人？
我现在就在我自己老家，我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东北的。
哦，辽宁其实也算是东北对吧？
对的。
好，那一红呢？一红你是什么时候到大连来的？
我是研究生毕业，直接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大连工作，当时是做游戏。
哦，
来的目的很简单，因为我媳妇儿是大连人。
好男人，好男人。
牛皮啊，这不跟上期的成都区的嘉宾类似 啊
差不多，上期我听那时候也听到了
啊。那现在两位呢，你们是在大连做什么样的工作呢？是做互联网行业呢，还是什么样的行业呢？来 Kenshin 你先回答吧。
OK， 当然是互联网行业了，主要工作给一些公司做一些他们内部使用的商业性项目。大概是这样的。
OK， 所以是做的一个 2B 的项目。那你现在是一边在公司工作，然后一边做自己的项目呢，还是说你就
没有，我目前是自己在做，因为之前积累了一些人脉，后来呢慢慢的就自己单独出来做了。我自己出来做了已经很久了。
OK， 所以是属于是自己创业的这么一个状态吗？
要说创业吧，只能说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比如说如果有了解过简阅的话，它的 2.0 版本是一个商业项目，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是属于创业的。那如果要从 2B 这个项目来讲呢，它属于更近似于一个外包方面的。因为 2B 的项目的特点是它的开发周期较长，而且呢用户粘性比较大，在某种程度上讲它对技术选型方面呢不是特别在意，他对这个项目能更长久的运行下去可能更在意一些。所以说现在做的主要的工作就是这两块。对简阅来说呢属于 2C 端的，我更多的时间是花在了 2B 方面这样的一块的事情上。
那你这个具体在简阅里面你是做什么方面的一些事情呢？
全干工程师。
全站工程
所有的检阅
又一个爆站工程
所有的从设计到研发，然后到甚至于客服都是我一个人在做啊。当然了，检阅社区也有一些喜欢检阅的使用者来帮我协助做一些管理方面的工作。
所以检阅这个团队现在是什么样一个规模呀？
全职当然是我自己了，剩下的是以社区合作为主。今年呢，可能会再加入两个兼职的小伙伴。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说，做好这个事情之前呢，你需要喜欢这个事情，兴趣是第一生产力。所以说我吸纳一些帮助我一起完成检阅功能的朋友，都是以检阅用户本身为出发点。之后呢，如果他们有这样的意愿，那我再加以勾引。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可能这是少男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说你这项目就你们两个可以吗？然后他说你勾引一下别人呢，万一有喜欢的呢？这是他的原话。
可以，
少男就这样被出卖了呀。所以刚才你说到的这个项目是检阅项目吗？那个 2B 的项目你是有跟其他的人组一个团队在做呢，还是也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做？
我以前是有一个团队的，后来由于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了，后来我就把这个团队解散了。现在呢，我主要是以之前积累的项目的维护升级版本为主。原来的团队包括12个人，整个团队在一起磨合了3年多的时间。之后呢，因为家里一些事情，然后我就解散了团队。之后呢，就是因为想找一些阅读模式类的插件来辅助我阅读，后来我发现都不太满意，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做的检阅，然后就一直现在我 2B 也是我自己在做的。
商务也是你在做呀？
对 2B 因为有之前的一些积累，所以说相对来说可能更容易一些。
One Password 的作者一开始也是自己想要一个密码管理器减轻他的工作，然后结果现在人家都已经融了多少亿了，对吧？希望哪天检阅也可以成为这样规模的一个 app， 好吧？
哎，你要这样说，那我也要打广告了。资历也是MenuBar X 的作者，资历也是为了说自己要用这样一个插件，然后做了一个。
啊，很好，
非常非常好，
顺便打个广告，非常好啊。OK， 那一红呢？你现在在大连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在大连一家外企，主要做后端开发，现在。然后主要也是一些 2B 的业务，做一些网络自动化相关的。未来可能会找一些远程工作之类的。
你们现在用的是什么语言？是 Go 浪呢，还是 C 加加呢？
是 Python 加上 Go， 然后前端用的 React 之类的。
那你们现在这个疫情阶段，你们是在公司上班还是说 remote 了？
我们可以在公司，也可以在家，有20%的同事在公司吧，我们可以自己选择。然后在这个公司，即使没有疫情，他也是可以选择在家办公的。
那你呢？
我一般来公司，因为我的公司和我媳妇儿的公司非常近，就隔了一栋楼，我们俩一起送完孩子，就正好来公司上班。
哎呀
又来了，厉害了，
羡慕的生活，
秀我一脸，我靠。哎，那顺着这个说下去啊，就是你们觉得就是在大连这个城市啊，它现在这个互联网的环境怎么样？就是作为我们四个其实都曾经是个至少曾经是个码农啊，现在智力不是了。就是如果我们在互联网行业工作的话，在大连好找工作吗？来，一红先来。
还可以吧，找工作。那大连主要是以外包为主，然后有一些外企，但是外企做的也是一些边缘项目。你要是走技术核心的话，在这儿找工作其实挺难的。但是你要是做一些就是 CRUD 之类的工作，在大连还是比较容易的。
那个大连它现在有什么比较大的这种互联网公司吗？就是比较知名一点的，都有什么呀？
对，
有华信，有东软，这两个在外包比较知名。
东软好像
有一些其他
上市了。
对，有东软。我上一家公司在东软的学校工作，我还当了半年老师。
厉害了，
你还做过老师？
对，
牛逼
了。不是老师，是做
学到很多东西呢。
上一家工作是在东软的学校，是做教学辅助软件的。然后我在做软件的时候，会给其他学校的老师去培训，然后也培训包括 Python 什么之类的东西。
我之前的公司就是在华信，我跟东软这边有着很多剪不断的情节。
这么巧。
我第一个工作呢，就是找到了华信，然后当时东软 我不知道，我估计是 HR 出卖了我吧。当时东软直接把把电话打到了我在华信的座机上，直接跟我说你在华信做什么职位，到东软还做什么职位，然后薪资加30%。然后呢，年少无知，我就去了，去了我发现呢并不好，然后我又回来了。
那薪资呢？
薪资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薪资确实，因为我当时是试用期，然后呢试用期，因为东软那边也是试用期过了才给才给我说承诺的加30%的薪资，然后跟我一起过去的同事也都成功加30%了，只是我自己回来了。
哦，
好吧。哎，顺便正好说到这两家公司，你们都提到啊，那其实这两家公司分别都做什么样的业务为主的呀？我不是特别了解。
华信我了解的是做一些传统企业或者是政府的外包，汽车行业什么一汽这些的，然后东软做很多很多外包，包括医疗了，然后政府的项目了，就是我们身份证当时就是东软那个做的，然后还有这一阵比较火的那个西安那个一码通，应该就是外包给东软做的。
那个华信呢，以前做过大连的医保系统，除此以外呢，好多日本的一些知名公司跟华信这边有过外包合作。我之前就在 NEC 这个部门做的是日本的税项目，整个日本的所有的税项目是由 NEC 来负责的，然后他们把其中很大一部分东西外包给我们了。
所以你们当时是需要做什么内容？是做一个比如说 server 端呢，还是说连那个 web page 那些都要一起做了呢？
我们当时用的语言比较古老，叫 COBOL，然后呢用的是 IBM 比较传统的大机，那个它的代号外号叫大机系统，大概是这个样子。
太难了。
我都没有听说过。
基本上比汇编稍微高级一些。
啊，汇编。
比汇编，但是我个人认为没有 C 以及 C 系列的难。NEC 它有自己的一套编程系统，就编程语言，就不提了，它是基于 C 开发而成的。
所以你当时在这个系统里面，你是作为一个后端工程师在处理它那些东西呢，还是说还会涉及到一些用户端的一些东西呢？
其实都会涉及，因为主要看你对着看你外包过来的内容是什么。就像咱们去银行取款的时候 ，ATM 的取款画面，当时也去会做的，更后端东西也去会做的。
感觉有点偏嵌入式开发是吗？
接近吧。受众很小，我有一个同事，他说他有可能这辈子就跟 Cobol 一起退休了。
一辈子一门语言。
现在 Cobol 很吃香的，估计你真正要能玩明白 IBM 那套东西和玩明白 Cobol 的，估计年薪50-60万起吧。
说到那个 Cobol， 我不记不记得当时疫情刚开始的时候，美国那个统计系统挂掉了，然后就是说那个找 Cobol 语言的工程师，大家记得吗？然后这个当时我还发了一条推，就说的大连很可能是全世界会写 Cobol 最多的地方了。
对，
就是大连有很多很多外包，对 IBM 招很多 Cobol 工程师，应该是大连能给薪资最高的工程师。
对，
大连特色
啊！我没想到这种存在于教科书上面的东西啊，居然活生生在我面前看到两个，太神奇了，嗯，非常的有意思。我只知道在上学的时候，以前
有像 IBM， 还有那个大连还有一家公司叫那个花旗银行，他们银行系统都是非常古老，都用那个 COBOL。对，然后所以说大连会写 COBOL 的非常非常多，但是他们很多都只会写这个，就很有意思
啊。那感觉好像外包的公司会更多一点。那在这些公司里面，或者是说大连的整体的情况，加班的情况会严重吗？
我这边经历的还行，因为我都是在外企，然后上一家东软其实有一些加班，然后。在之前是一家游戏公司，在金山叫西山居，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就是做剑网山那个。
西山居啊，
西山居在大连是有分公司啊。
对，他在大连一直有分公司，已经10多年了。然后我就是在那儿做游戏，那个时候加班非常严重，然后之后都是跳槽到一些公司，就是还可以。现在这家外企就是很正常，就是没有什么加班。
那没有加班，晚上几点下班呀？具体的这么问，
早上九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这样。
哇哦，朝九晚五，
五点下班， 哇
我的天，厉害了。
那你这特别享受哦，我靠。我倒还蛮好奇当时你在西山居做什么项目，因为我小时候还蛮喜欢西山居的游戏的。
我做一款游戏你们可以搜一下，叫反恐行动，然后之后还做了一些其他游戏叫小米枪战、当时是做那个、就是在那个和平精英吃鸡战场没火之前，小米枪战先做那个吃鸡那个大逃杀，然后慢慢就火起来的。对，那个小米枪战我们做的。
OK。
对。
啊，那这个其实是应该是比较后期了，就是西山居开始做网游了之后的一些网游的业务了，对吧？
对对对。你小时候玩的应该是。
啊，小时候玩的是剑侠系列。
对，剑侠奇缘、月影传说之类的。
对，那他们是在大连是有一个游戏工作室吗？会由这个游戏工作室产出一些内容呢？还是说也是以其他的形式去存在呢？对，
我们有一个游戏工作室，就是金山西山居所有做的 FPS 相关的游戏，就打枪的游戏都是大连做的
啊。
对，后来这些人都跳到腾讯去了，然后都去腾讯穿越火线了，什么和平精英了，对，对，然后我们就称为那个称现在的当时的西山居，腾讯驻大连人才培育基地，就是泉州，
黄埔军校，
可以，又一个黄埔军校，好吧，雷军牛逼，OK， 好，那Kenshin 说一下吧。
OK， 我当时在华信的时候就是加班非常非常严重，基本上只要如果要进项目组的话，最早也要在9点或者更晚才能下班，然后如果项目要 release 阶段的话，基本都到凌晨那个样子，就是因为加班太严重了，而且我觉得外包公司其实没有什么灵魂的，就是你只是对方的手，连眼睛都算不上，你只是对方的手而已。而且呢，日本的公司它是以严谨著称的，甚至于我们拿过来的项目需求书上面直接都把代码片段给你写好了，很多时候呢一些关键代码你只需要粘贴复制就可以。然后呢，由于就是我们对日的时候呢项目要求比较严格，基本上连注释如果有错别字都算 bug， 如果一个项目要超过3个 bug 的话就会有问责机制，就是在日本的时候，不是对日项目就是这个样子的。当时去日本出差的时候，也基本上大概是这个感觉，倒不是压力大，也不是加班，觉得没有太大意思。后来就离开华信了。
好吧，
这么严格的让我想到了新闻联播，念错一个字扣100，这也太可怕了。
是的，我们有一次有一个，我当时带了一个新人，他把全手空格打成了半角，然后呢被日方返回来了一堆文档方面的错误，找了很久才发现到底是什么样的错误，
还不告诉你。
他们连全角空格半角空格都会有严格要求。很多年之后呢，我可能有点理解了，因为他们的税项目非常非常严格，而且呢运行机制长达数十年。日本的 NC 他们部门呢有一个专门研究税法的税法制定者之一，就是这个样子，他们要求的是长久的运行下去，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要求统一所有能统一的东西，这样的话哪怕是几十年之后也有人能看得懂他们的东西，也有人能修改得了他们的代码，所以他们选用了 COBOL， 然后选用 IBM 大机，
禁止随便用新语言啊。
对对对对对，
很有印象中的日本企业的那种感觉了哈。
对对对
对，就我了解的也是
厉害，
甚至于我们工作的时候必须穿西装打领带。
哇啊，
感觉有点傻。
我前两天才看到有人在吐槽说，如果看到程序员穿西装，
我也看到了。如果看到程序员穿着西装，
我也看
到，八成是个骗子，太过分了，太过分，没必要。
好搞笑啊！不过日本是这样，日本企业文化是这个样子。哎，但是这些其实是对日，如果日本人是你的甲方的话，他会要求你这样。那就是那在大连的这些公司，刚才提到的。华信也好啊，东软也好，他们大部分接的是日本的订单吗？会去接一些其他国家或者说国内的一些就是客户吗？
我们这边的话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开始主要是对日的，然后可能会接大连的医保系统是我们做的。我觉得在大连的对日公司它都想转型，日本和中国的这个关系也很微妙，但是经济上的合作呢，其实在私底下一直很多，尤其是像大连这样的跟日本联系非常非常紧密的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城市，特别突出。
哎，一红呢，对这个方面有了解吗？
不太了解，都是听周围同事说，因为我倒是没经历过对日的项目，但是有朋友经历过，确实是这样，穿西装打领带，然后给你配的电脑内存是两个 G 的，然后你基本什么也都干不了，对，然后不能装 VS Code 的，必须用日本指定的编辑器给编辑，就是写代码，就非常非常奇怪。他们所有的 circle 是给你写好的，你都不用看，你其实一个培训班出来的程序员完全可以对日做对日项目。就是什么都不用干，就是把他的一个叫四样书的东西翻译成代码就可以了，然后每天做的就是大概这些活，
就发挥空间没有那么大。
听你这么说啊，整个大连的互联网行业你觉得竞争的状况怎么样？就是竞争激不激烈？
卷不卷？
不算太卷，但是想回来是挺难的。我周围认识的就是比如说像成都，你们上一期节目想回成都做二线城市，想回或者想回西安二线城市，那些挺容易，因为他们有本土的互联网行业。但是如果我认识一些人想回大连，就非常非常难，工资下降不说，但是你做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会带来非常大的误差落差。你原来做的是一个产品，那大连就是变成一个机器人可能。
所以大家之间的竞争会很激烈吗？还是说就大家都比较
悠闲自在？对，
我觉得现在来说不太激烈，因为我第一家公司是西餐居嘛，然后好多人离职都去腾讯了或者去网易了之类的都走了，然后他们当时都说如果挣一定钱回来，结果确实都回来了。回来的唯一一件事是把房子卖了，然后正好够一个新的城市的首付，然后在那边买房子，就是没人选择回来。对，
好吧。Kenshin 呢？ Kenshin 觉得呢？
我认识了很多同事或者前辈，就是还留在华信的，基本上只有两种出路，一种就是早年间买了几套房子，不能说财务自由吧，但是只好尤其到达一定年龄，如果你要再做 cover 的话，你基本上约等于 cover 在养着你，而且呢你还不需要做过多的东西。这是我认识的其中一类人。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会去日本，或者是去更低级别的外包公司去做一个 leader 或者更高级别的这样一个职务。因为从华信出来的，别的公司还是很愿意要的。
你刚才说那个买了几套房的同事，让我想起十年前在深圳买了三套房的同事啊，现在你懂了。一套房1000万，哎，还是很屌的。
你当时来深圳就应该先买房。
这客观条件不允许啊，是吧？OK， 但刚才 Kenshin 说的其实是你当时在华信工作的时候的一个状态，那你现在其实是属于怎么讲，自己给自己打工嘛，这么一个状态，对吧？你觉得你现在的这个生活和工作的状态跟以前在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的对比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说你要为你自己做的事情负责。你要知道你直接面对的是甲方，所以说你感受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在华信的时候呢，还有 project leader 挡在我前面，甚至于就算我当时做 sub leader 的时候呢，也有更大的 leader 挡在我前面。至少日本人嘛，我们习惯了。
严谨。
OK。甲方骂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是听不到的。一般甲方只会找更大的 leader 去骂他们。当然了，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骂，而是说，用比较严厉的口气去说这件事情。
对，
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其实是对的，因为你要去做这个事情呢，你就要去遵守它的规则。然后我现在自己做呢，相当于呢我要直面甲方的一些事情，但是好处是我的甲方基本都是国内的公司，国内公司特点就是说人情社会，你首先要跟他们成为朋友，在做事情的时候可能稍微会方便一些，那只是稍微会方便一些而已。
对，就会有余地。
那你现在去对接这些甲方的时候，你是远程对接呢，还是说要经常出差飞来飞去呢，还是怎样？
这几年呢都是远程为主
啊，
就是上面有一些政治需求，也需要让一些甲方的机构培养自己的程序员，但是他们要维护一个老的项目，所以呢有时候我去给他们去做内部培训，主要以这些为主，然后遇到一些 只有我能解决的问题呢，那只能是我去解决，但是一般是以远程为主。18年往前呢，我出差的频率非常高，现在的话不是很高。
看来已经养成一个稳定的赚钱流水线了，好不好？金钱制造机
不能这么说。
我们刚才从两位这里了解了很多大连的这个互联网行业的信息啊，我感觉挺不错的，受益匪浅啊。那接下来我们聊点轻松一点的话题好不好？哎，聊完了工作，我们来聊生活啊。就是其实我之前对大连这个城市了解的并不多，好像智利也不是说经常听到大连这个城市，我们只知道它是一个海滨城市，对吧？
我上一次去到离大连最近的位置还是北戴河、
啊、
就一直以来都很想去东北旅游、
啊啊 okay、
但是一直没有去过东三省。
但是就算提东北旅游的话，我记得是去滑雪的人会比较多，
对，
有没有
雪乡啊什么的、
啊、
哈尔滨可能会比较多。
然后来我去查了一下，我发现大连其实历史上就是在二战以前，或者说 中日战争之前，就历史上曾经有过被英国啊、俄国啊还有日本占领过的一些时期啊。所以我在猜啊，是不是在那样的一些时期过后，其实大连会留下一些当时的一些建筑物或者是一些遗产什么的，就是会成为大连当地的一个旅游的特色啊。我不知道你们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了解。
我比较喜欢到处走走，其实我离开了大连有个3-4年的时间，但是我的家在大连，相当于由于我的工作经历，我去过全国各地很多城市，所以呢我更觉得大连这个城市呢是我感触非常舒服。尤其是大连的老城区，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大连老城区，就会发现像一个欧洲城市一样，非常非常漂亮
啊。
大连吧，其实还是受东北经济所拖累。大连是中国最早的计划单列市之一，可以对标的或对比的就是青岛。青岛也是长期的被德国占领过。如果要青岛的旅游宣传语就是红瓦，我想想，
哇，连宣传语你都还记得。
对对对对，因为青岛我也很喜欢，我也非常喜欢青岛，然后也认识很多青岛的朋友。
哎，我之前听到还在另外一个就是排行榜上看到过大连，就是最宜居的那个城市上面说大连很干净，然后那边的就空气也会很好吗？
大连的确曾经干净过，但是由于现在城市进城化比较严重，所以说很多城市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干净了。我刚到大连的时候，我们公司给我们安排的是一个比较老气的一个疗养院。我住的时候还不觉得好，当我离开的时候才会发现那是真爽，海边疗养院，能开门推开门可以直接看见海的，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对对对对，而且因为是疗养院，下面全都是花花草草，就是夏天蚊子稍微多一些。
羡慕羡慕。
然后要说气候呢，我个人觉得大连还是很不错的，这两年没有以前好了，就是没有我刚去的时候好了，但是因为全国的很多城市都在城市化进程，所以其实横向比的话都是差不多的，毕竟是海滨城市嘛，它在海边，然后呢每天早上的海洋中的蒸汽会把城市中的一些不干净东西带走。大连有一个特点，九点多才会亮天，就是出太阳。9点多之前呢，天空是放亮的，但是会有雾或者是云之类的东西。
你刚才说你之前离开过大连几年，那你那几年都去哪里了？
那几年的话，在北京待过，然后呢，后来就回老家待了一段时间。在北京呢，也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创业，被我原来的公司有一个哥们儿勾引过去了。然后后来呢，就在因为我找到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可以远程工作的一个公司，后来就在老家这边，因为成本比较低嘛，而且那个时候刚结婚，我媳妇儿呢她的工作在老家这边，所以我就在老家这边工作了一段时间，远程工作一段时间。
哎，还有三亚呢。
三亚呢是我做远程工作的这个 boss， 那个可能是机缘巧合下呢，在三亚呢，不知道是谁忽悠他，在三亚买了几套房子。后来呢，后来不跟他干了之后，我们的关系还是挺好的。我帮他打理他的两套房产，其中卖了一套，剩下一套呢去帮忙往外租。租了之后呢，这两年因为疫情的缘故呢，可能也不太好租， 所以就控制控制，说他就说你没事就去住住，就当玩去了，然后我就去而不攻了。
可以可以可以。
你提到三亚不是有东四省的之说吗？那你在三亚那边是待了比较久时间吗？打理的这个过程。
嗯，基本上大概每年都要去一次吧，一次大概待一个月左右。
那你对比一下三亚和大连呢的天气，你会觉得怎么样？
三亚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因为它是跟夏威夷是一个纬度，
嗯，
这就是三亚的一个噱头。它夏天最热的时候也就是33度左右，然后冬天的时候我在的时候基本都是21、22度那个样子，据说前两天可能达到26、27度
那
个样子。你要说跟大连的区别，我觉得就像东北的美女和南，就是北方的美女和南方美女的区别。
所以大连还是比较四季分明的吗？
嗯，我很喜欢大连的一个原因就是它非常四季分明。
嗯
啊，没想到没想到 Kenshin 除了是个爆站工程师之外还兼职做
房产
中介。太屌了啊。嗯，哎，一红呢，一红你之前到大连之前你是在哪个城市待过吗？
我在沈阳，家是沈阳人。
啊，
大连天气要比沈阳好得多了，因为沈阳冬天非常冷，夏天非常热。然后大连的话虽然有风，但是夏天会凉快很多，冬天也没那么热。
哎，沈阳我记得是可以滑雪的对不对？
啊，沈阳可以滑雪，有滑雪的山。
大连呢？大连可以滑雪吗？
应该有滑雪的地方，但是我不太感兴趣的滑雪，不太懂。我有同事去滑雪去。
OK， 哎，我经常看你去跑步，你在大连你都会去跑什么路线呢？
大连整个大连的城市我基本都跑过了，然后最喜欢跑的就是现在大连有一个桥叫跨海大桥，就是从星海湾一直就是一个桥在海上，然后我会跑那个桥，那个桥上有专门跑步和行人的路线，然后一个桥过去的话是 6.5 公里，正好从这边跑到那边，然后还可以在海边坐坐。然后现在的话桥下边我知道一家不错的咖啡馆，然后正好跑完步然后从桥上下来就直奔那家咖啡馆，然后喝一杯冰咖啡就回家。
因为每次在推特上看到你跑步，然后还有一个跑步电台对吧，就是播客节目，你平时是大概一周跑几次呢？
一周大概跑7次吧。就基本上每天都会跑。
我差不多天天在他上面，在推特上面看到他跑步的消息。
对，
基本上每天都跑，然后训练的时候会跑多一点，就像现在就是比较休闲，就是每天听听播客跑步，然后就是跑步的时候能听播客，因为跑步听播客是我为数不多能一心二用的时候。然后大连其实跑步的氛围一般，而然后跑步的路线也一般，因为它全是上下坡，然后跑的时候非常累，但是其实跑习惯了这种上下坡还行。
那你有去参加马拉松吗？
有跑过几次，然后跑过3次全程，3次半程这个样子吧，半马全马都跑过。我2013年就跑了第一次半程马拉松，当时在去了扬州跑的。然后一直跑到现在。
我自己是因为膝盖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很佩服能够跑完不管是半马还是全马的人，这好牛逼。
你刚才提到上下坡，我知道上下坡多的可能是重庆这种山城，那大连适合骑自行车吗？
大连是没有自行车道的一个城市，当时共享单车大战的时候进了大连，进了一个礼拜就出去了，人因为发现没人用。
对啊，你在一个很多上下坡的地方骑自行车，感觉会比跑步还要吐血啊，我觉得。
对对对，就是基本上就没人骑自行车。
那如果不骑自行车的话，你们平时就是在大连通勤会自己开车吗？
我不会开车，然后我媳妇儿会开车，基本上最近这一年她开车就是她到公司停车，基本上我去我公司她去她公司就是1-2分钟的时间。之前没开车的时候通勤就坐公交车，大概一天上班下班会加一起会花30分钟这样吧，挺方便的。
那堵车严重吗？
挺严重的，现在挺严重的，前几年还好，现在挺严重。
OK， Kenshin 呢，你现在是在自己家办公还是说你还是要去公司有一个办公地点？
我是在自己家办公，然后但是我有一个就是一个独立的空间，可以相对来说隔绝生活和工作，从仪式感角来讲我也是去这么做的。
挺好的挺好。那你现在是租的是像 WeWork 那样的一个联合办公空间，还是说、
没有，就是在自己的房子里。对，因为东北老家这边没有那么好的环境嘛，或者说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刷脸的所有的咖啡厅都是我办公地点。
那感觉你可以去出一个大连最适合办公的咖啡地图好吧。
我基本上每去一个城市都会找还不错的咖啡厅去看一看或走一走这样的。
但是你如果是自己在家办公的话，会不会疫情对你的影响，就工作上的影响应该不会很大，还是说会影响到你接客户什么之类的？
对我客户的影响比较大，对我影响比较小
啊。OK， 我们刚才聊了大连的天气啊，这海滨城市非常不错。然后智利刚才提了一个问题啊，大连的海鲜多吗？哎，
对啊，
两位我不知道你们对大连的这个美食都有哪一些评价的，来 Kenshin 先来吧。
特别好吃，非常非常好吃、
啊、
来推荐几个。
大连有一家很老很老的老店叫三棵树、它是在黑石礁那个位置上。然后呢，他家不是以卖海鲜为主，他家是以撸串为主。他家有一种小串，只要我去过城市，基本上有条件的话我都会去一次，去几个咖啡厅然后撸一次串。除了西北的可以相知 PK 那个 PK 过以外，剩下的没有能 PK 过那家小串的，太好吃了。
好的，三棵树种草，
说的我都想
去。而且是一家估计到现在为止有小20年的时间，差不多那个样子吧。
老字号，牛皮。一红呢？你平时撸串吗？
啊，撸，我比较喜欢吃串，也比较喜欢吃海鲜。然后我们经常团建的时候，基本就会找一家海鲜自助，然后去吃螃蟹之类的
啊。
所以大连的美食还是以海鲜为主。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是比如说去丈母娘家，然后有大连有专门的早市、就早市里边就一排都是卖海鲜的，就是当时早上去海上打的那些，然后买螃蟹买虾爬子，然后到海鲜季那个时候就是大连会封海，然后开海，一开海了就好多好多人排队在那买海鲜，大连人特别爱吃海鲜。
是类似于像海鲜市场一样的地方吗？还是
对对对，类似于海鲜市场，有一个早市。
我现在脑袋里想到的是东京的那个驻地市场，
驻地海鲜，
就每天，对啊，每天一堆一堆鱼摆在地上，然后一堆人在那里喊价喊价，然后就要这个要那个。
那我们过去的话，就是去旅游的话，听不懂那边方言吗？
啊，不会不会。
OK， 大连是有本地话的是吧？
如果纯大连话，或许可能比较难理解。大连话属于交流官话，它跟青岛话比较相似。啊，
青岛话不是黄渤吗？
如果是纯大连话的话，可能听起来稍微有些麻烦、但是基本上你很难听到纯大连话，因为大连属移民城市、它本地人相对来说少一些。
跟深圳一样、好吧。
来了就是大连人。
因为大连也在东北嘛，我本来还以为可能就是东北话的程度啊，所以。
我说的就是标准的
自己的本地话。
你说有标准的，
我说的话就是标准的东北话。对，就是基本上能把平翘舌完美的弄反那种。对
啊，我说的是标准的广东普通话。
没有，你的很标准的普通话了，真的。
啊 ，OK， 反正还是听得出来的啊。那大连的房价呢？就是现在反正全国各地新一线还有不新一线的，就新老一线房价都一直在涨。你们觉得大连的房价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这个就是，就因为之前大连的房价其实还比较合理，就是虽然在东北算是比较高了，但是在全国二线城市来看算是比较合理。然后在2017年、2018年、2019年这三年就疯涨了一下，就是直接就有好多地方就翻倍了。然后正好我出去那些同事把大连房子卖了，就够一些房子的首付了。因为大连属于一个低工资高房价的城市，现在。
OK，
对，
但这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受到疫情影响之后，它反而房价涨了呢？
没在疫情之前涨的
啊、
那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呢？
均价大概是2万左右吧，17000。然后但是不能看均价、就是这些中心地段的话、就是正常地段买一些好的话得2万5、6，反正这跟深圳比可能是零头、但是在东北来说已经挺高了。
Kenshin 呢？Kenshin 有了解过吗？就大连的房价的状况。
大连的房子其实就像 一红说的2018-2019这三年的涨幅却挺大的，但是我觉得跟新线稍强的一些城市比呢，房价并不贵。但是大连呢，它首先是个旅游城市，旅游城市该有的问题它都有，比如说物价高但工资低，然后再加上后来又改为外包城市，这就导致了特殊一些行业的工资高，所以导致大连的物价又涨了一些。所以说我觉得大连的物价其实是比较贵的，但大连的房价从我的角度来讲呢，适中还可以的，就像宁红说的这个样子。
大连的物价可以说跟北京比都不算低的，因为大连出去吃饭如果吃正常的两个菜，就是两个人出去吃饭基本上人均得80以上，就吃饭了什么之类的，或者买菜和买水果非常高。
明白，我听的有点像三亚，有没有？因为三亚它其实有市区，其实没什么旅游的地方，但是它旅游的地方一般都在外面，但是反而是市区的物价跟着那个旅游的地方涨起来了。对，
嗯，三亚是这样的，因为东北第四省嘛，不开玩笑的说，我在东北见的东北大妈绝对没有在三亚见的东北大妈多。
确实
真的是这个样子的。
嗯，
如果三亚本地人在他们本地消费其实并不贵，
嗯，
但是呢，如果是东北人或者外地人在他们本地消费就不会太便宜。但是这个现象现在好很多了，但这个现象比原来要好很多了。
好啊，那个欢乐的时间总是如此的短暂，我们今天就是不知不觉已经聊了很多了，有没有？
对，
把大连的工作生活都聊了一遍。接下来，来一个我台的传统异能，好吧？灵魂三问，两位嘉宾都不知道我们要问啥。那今天，这一期有点特别啊，就是两个人都要回答，所以我们两个人轮流来。那我们不如这样吧，就是三个问题都是先由 Kenshin 回答，然后由一红回答，好不好？
好
，OK，
那。第一个问题是，你到大连以来的这段时间，有没有哪一个时刻是最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的？啊，来 ，Kenshin 先来。
中国的房屋建设基本上跟东欧的很多建筑风格很相似，但是如果你要到大连老城区，你就会像进入一个欧洲花园城市一样，非常非常漂亮。
啊，听上去是一个很适合在里面散步的一个地方，有没有？
是的。只限大连的老城区，大连的新城区呢，可能更现代一些，但是那种欧式感觉可能会少很多。
哦，挺好的，挺好的。你们这么一说的，我都很想去大连旅行了，好吧？OK， 好的，一红呢？
我最眼前一亮的是发生在最近，就是大连现在开始你过马路的时候车已经开始主动让人了。这个以前我第一次惊讶的时候是去杭州，我发现全都是车让人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城市不错。后来知道了他们是因为罚款，然后不让人的话他们罚款。然后再之后去过一次日本，发现日本全是这样的，然后我觉得这样也挺合理。但是大连是没有罚款的，然后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是你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都自主的车让人了，就这样我挺感动的。
啊，
人均素质都很高，
这个挺好的。对啊，那大深圳不也是吗？大深圳也是因为罚款高罚款，所以导致大家
不系安全带罚款后排。
对啊，那只剩下我们这个大广州暂时还跟不上全国人民的脚步，拖后腿了，这不好意思。OK，
好，
希望哪天大广州也能跑步跟上，好吧？好，第二个问题由资历来问。
好，我们第二个问题呢是在大连的这段时间以来，你有什么最艰难的时刻吗？
我最艰难的时刻就是说对日外包的时候 release 阶段特别痛苦
啊，
基本上你要每天到两三点，然后第二天8-9点就要再去公司，这个阶段呢要持续少则要3-4天，多则要将近1周的时间，这是我觉得比较痛苦的那段时间。我觉得睡觉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我有一个同事他也比较拼，他基本上每天都在公司睡2-3个小时这个样子。
啊，就睡在公司了是吗？
哦，直接住公司里了。
对对对，直接睡在工位上。
哇，
或者是休息室，就是半休息室吧，这个样子。
啊，但现在这个公司还会持续这个样子吗？ 就是还是一个、
嗯、我离开这个公司之后我不是很清楚，但我个人认为应该不太会了。
嗯
啊 OK OK， 那一红呢？
我没有太艰难的时刻，有一点艰难的时刻就是因为我之前不是做程序员，三年前就是因为自己感兴趣而转行做程序员的、
啊
嗯、然后第一家公司是做腾讯的一个外包，然后对他是专门给腾讯查数据的，然后他开始招我进去的时候是写 Python、
啊、
然后我那时候正好会 Python， 但是进去的时候发现被骗了、嗯、是每天写几百行的 SQL 查腾讯游戏数据，就几百行几百行的写，就是每天只写 SQL， 然后就变成一个纯外包的工程师，然后我最后发现实在不行了，我一定要离职，我要找一家正常写程序的地方。然后那个时候那七天过得非常非常痛苦，就是被骗进去了。
其实我很好奇啊，就是一红，你 GitHub 上面有很多项目就非常的火嘛，或者说大家很受欢迎，那你那个是在你哪一段时期去弄的呢？
19年写的第一个项目，主要是20年和21年这两年写，就最近两年就是开始接触开源，然后就疯狂的写代码这两年写。
哇，看你开源的项目真的好多，
然后
而且
高产，
做了很多，真的很受欢迎的，你可以介绍一下吗？
对，
啊，对，做了一个叫 Running Page， 就是你自己写自己的，自己做一个自己的跑步主页，然后当时因为这个项目学的逆向，学的前端，学的 React， 就把前后端都打通了，然后就每个人都能做自己一个跑步主页去分享出来，然后后来就是把这个项目核心又抽出来做了一个专门就是挺受欢迎的，就是做一个 GitHub 那个热力图，然后也就做了支持了好多的东西、
嗯、
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像 VS Code 插件，当时就是刷力扣的遇到了这个项目，然后我学会了写 VS Code 的插件，然后就自己做了一个集合相关的 VS Code 的插件，然后还做了一些集合相关的那个开源项目，还做了一些 GitHub 相关的开源项目、
啊、
对，写了不少，因为也是因为这家公司没有什么加班，然后就是经历就写的这
真相了。可以很屌。哎，那我顺便、跑题问一个问题啊，你当时你说你不是做程序员出身的，然后你现在转行来做程序员，你当时为什么想到要转行来写代码呢？
我最开始是做机械工程师，然后机缘巧合不是跟媳妇儿来大连嘛、
啊、
找了一个工作，就是在西三局做运营，做运营的时候，然后就是到了数据组去做数据分析师，然后每天查 SQL， 然后就想、
啊
就是查 SQL 有一些东西能自动化，然后就学了一点 Python， 然后慢慢啊，发现程序挺有意思，就很自然的就写程序了，就会写一些程序，然后就变成程序员、
嗯、
一步一步就到今天。
也是追求效率的人，
有意思啊。这让我想起以前认识的一个小伙，毕业的时候做数据分析师，后来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了一个客户端开发，然后再过不多久他后来又不知道去做产品经理还干嘛去了。
、啊、这个还
现在年轻人都这么厉害好吧。
又爆炸了。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到了这期节目，然后觉得说也想到大连这个美丽的城市来的话，你们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来 Kenshin 先来。
我的建议就是说尽量不要找对日外包的公司，或者说如果你要非要去对日外包的公司，那你最好是一个应届毕业生，因为对日外包的公司虽然说辛苦，但是呢它会磨练你的意志，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嗯，
这是真的，这是我亲身体会到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会把你的代码风格固化到一个非常完美的地步，甚至于你完全不用任何格式化工具就可以写出一首漂亮的代码。第三呢，如果你喜欢日漫的话，那我还是建议你在对日的公司可以适当的学学日语，非常非常不错。
日语，嗯，
很好，很棒。好，那一红呢？
学日语，这如果你会一些日语，在大连这个。会学日语和学英语，如果你会这两个，在大连其实很吃香的，认为大连有一些不错的外企、
啊、
对，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对日外包的公司，然后你会这两个，其实你程序相对来说没那么好、
啊、
也在大连这个城市会这两个语言也非常有含金量
啊。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灵魂三问。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环节啊，是需要这个我们的嘉宾小伙伴啊，给我们推荐一首片尾曲。那今天是有两位嘉宾在现场啊，那就会有两首歌，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到时候是不是分一首放在本期片尾，然后另外一首放在我和自立的另外一期节目里面？自立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那我们怎么决定哪一首放在哪里呢？
到时候节目见。
好，开盲盒是吧？
对 对
可以，那我们就开盲盒好吧。 OK， 那谁先来呢？一红先来吧，来推荐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我推荐一首，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叫秒速五厘米的主题曲，叫 One More Time One More Chance。
啊，秒五，
对，
是那个有罗永浩的那个吗？
啊，不是。
秒五跟罗永浩有什么关系啊？我
这新海诚的一个动漫，新海
诚的一个动漫电影，哦，我知道
新海诚的那个，他对 One More Time One More Chance。
哎，老二次元了好吧。老二次元了。好，那 Kenshin 呢？ Kenshin 推荐一首什么歌呢？
我再推荐一个更老的二次元的，灌篮高手的。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是不是很意
外？可以
作为 Kenshin 没有推荐浪客剑心的，而推荐了灌篮高手的。灌篮高手的主题曲。
直到世界的尽头啊。
对，
可以牛逼啊，没想到啊，今天是两位老二次元在现场。哎，这里
我要挽回一下颜面啊，罗永浩那个叫幸福五十九厘米，就是山脸的那个。还是有一点关系的。
我只能黑人问号脸好吧，黑人问号脸。你这个不是二次元，先把你踢走。连秒五都没看过。
看过秒五，看过
陈哥的。
我是当时想到了那个，罗永浩的那个。
好吧啊，那暂时给你捞回来好吧，暂时给你捞回来。 OK， 那最后好像 Kenshin 还要给大家送福利。自立来。
对了，我们本期呢还有来自 Kenshin 的一个额外福利送给大家。 Kenshin 为大家准备了十个简约的终身高级版会员，然后呢听众朋友们可以在小宇宙跟我们互动评论，就有机会获得哟，十个。
各位听众朋友们记得在留言区给我们评论互动好吧。好，那非常感谢 Kenshin 给我们带来我台的第一个赞助好吧。谢谢 Kenshin。 谢谢甲方爸爸。可以
不能这么说。
好，那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啊，真的是聊天的欢乐的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啊。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不要忘了点赞转发收藏一键三连啊，你们的关注
就
是
我们
更新的
动力
好吧。记得大家都到评论区里面来给我们留言，扣个一也可以好吧，扣个一啊。那最后进一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进一首什么歌呢？我不知道，哎，等我剪辑的时候再说好吧。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求めてかけが